逐步解决我国二元经济社会结构问题。2001年12月25日，在21世纪，我们对农业、农村、农民问题要更加重视。研究和解决我国的农业、农村、农民问题，必须从国情出发。我国最大的国情是人多地少，人多水少，人均占有农业资源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，而且耕地和水资源严重不匹配。黄河以北的耕地占全国耕地面积的大部分，但水资源只占全国的 19%。 我们必须充分认识解决我国农业、农村、农民问题的艰巨性。提高我国的现代化水平，解决农民就业和增收问题，必须调整农村的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，走工业化、城市化的路子，把农村人口尽可能多地转移出来。这是世界各国走向现代化的共同规律，是一个大方向。我们也必须坚定不移地走这条路。对这个问题，我进行了长期思考。我在上海当市长时，上海市市区常住人口700多万，流动人口近100万。这些年，上海流动人口增加到了200多万，北京更多一些。当时我们认为，要保持社会稳定，就要把农村人口稳定在农村，提出了离土不离乡的口号，主要是担心人口无序流动冲击城市的社会秩序，给城市造成很大压力。后来根据实际情况，主要是经济不断发展，我们提出了组织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序流动。经过这若干年的观察，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前进了，就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，农村人口要逐步有序地向城镇转移。降低农村人口比例是一个回避不了的问题，但是也要看到，这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，太急了不行。我国农村人口基数太大，而且新增人口主要在农村。改革开放20多年来，城市人口从1亿7千万增长到4亿8千万，城市化率达到了37.7%，但农村人口的绝对数量并没有减少，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了1亿5千万，但务农劳动力还增加了4千万。现在，我国人口达到12亿7千多万。农村人口占 62.3%。 如果按公安部门的户籍统计，农村人口占 70% 多。统计口径不同，美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 2.1%， 加拿大是 2.85%， 澳大利亚是 4.85%， 俄罗斯是 10.32%，阿根廷是 9.9%， 印度是 53.2%。 从国际比较看，我国农村人口的比例还是比较高的。我们要高度重视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问题，继续从各方面创造条件。一是要继续发展乡镇企业，加快技术改造和结构调整。二是要发展小城镇，三是要引导农民有序流动，对进城务工农民要搞好管理和服务，不能搞歧视政策。有些方面过去形成的已不合时宜的政策规定要加以改变。四是要坚持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多层次性和所有制结构的多样性，努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中小企业，创造更多就业机会。我一直坚持这个观点。虽然现在高技术越来越发展， 但根据我国国情，在不影响效益和质量的前提下，凡是能够多用劳动力的地方还是要多用。要十分重视发展中小企业，即使是西方发达国家也很注意扶持和发展中小企业。五是要在宏观上完善政策，包括户籍制度、子女入学、住房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和完善。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很多问题，定性还容易一致，定量就比较复杂了。我们提出要注意把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出来，但是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进度如何掌握才最稳妥，才最适合国情？这些经济社会方面的定性和定量分析，有时候比自然科学上的定性和定量分析还要难。主要原因是社会问题很复杂，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方向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，但要有一个历史的过程，必须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。关于提城镇化还是提城市化，我看实质都是要把农村富裕劳动力转移出来的问题。根据我国国情，不能一下子就笼统地提城市化，城市化要推进，小城镇建设也要加强。如果简单地提城市化，可能使很多人期望值过高，实际上做不到。不论提城镇化还是提城市化，都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逐步推进。也就是说，我国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问题，要在工业化、信息化的进程中逐步加以解决。在城市化过程中，要防止产生城市病，这是一个大问题。我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、圣保罗的制高点上往下一看，看到的是大片大片贫民窟。南非一些城市周围也有大片铁皮房，这种状况造成了很大的社会问题，对此我们要引以为鉴。增加农民收入，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，是带有根本性的措施。近几年，中央提出的结构调整已经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效果，农业种植结构、生产结构、品种和品质结构以及区域布局进一步优化，优质专用农产品大幅度增加，畜牧业比重明显提高，产业化经营发展很快。今年农民收入出现恢复性增长，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，主要是得益于结构调整。结构调整不仅对于增加农民，特别是主产区农民的收入意义重大，而且是提高我国农业竞争力、应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面临的挑战的关键措施，要进一步加大力度，坚持不懈地抓下去。对农民收入增长减缓的问题要全面认识。从大的方面来看，一是要保障农产品供给，二是要增加农民收入。当前突出的问题是农民增收困难。一方面是农产品供应充裕，价格便宜，给城市居民生活带来了好处，为国有企业改革、职工下岗分流创造了条件。这几年物价没有上涨，与农产品价格低有很大关系。如果在很多人下岗的情况下，物价大幅上涨，城市就不会这么稳定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农民又一次为国家做出了贡献。而另一方面是，我国 62.3% 的人口在农村，是一个潜力很大的市场。但潜在的市场不等于现实的市场，要研究怎样把农村潜在的购买力变成现实的购买力，想方设法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。农村劳动生产率得不到提高， 农民收入上不去，农村购买力如何提高？农村潜在的市场如何成为现实的市场？我们在进行政策设计时，要兼顾农民和消费者的利益，在两者之间找到最佳的结合点。要始终高度重视农业的基础地位，保护粮食生产能力。民以食为天，这个道理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。目前，我们粮食供给充裕，库存较多，扭转了长期短缺的局面。由于过去三年自然灾害等历史经验，我对保证粮食生产看得很重。前几年，有关部门对我说粮食多了，我不听。后来，他们又来对我讲，现在粮食多得不得了了，收购仓储等遇到了很大问题。但是，我们必须看到，我国现在出现的粮食剩余还是低消费水平上的剩余。与发达国家主要农产品的人均产量相比较，我们还有很大差距。今后人口还要增加，生活水平要不断提高。如果多吃肉、蛋、奶，粮食需求还要大幅度增加。我们要关注人民的营养问题，改善膳食营养结构的大方向要坚持。从饲料转换的角度来看，我国的粮食还远远不够。因此，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，要注意保护粮食生产能力，特别是要保护耕地和农民种粮的积极性。要注意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。随着经济的发展，这方面出现的新情况、新问题，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，抓紧研究政策措施。但是，绝不允许用行政办法剥夺农民的土地使用权。土地关系农民的就业，也是农民的社会保障。在城市化的过程中，农民家里有块地就进退有路。现在我们是两个结构调整同时进行，城市在进行企业改革和工业结构调整，以减员增效，农村也在进行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调整，以增加非农收入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对保持社会稳定很重要。我更多是从政治角度看的。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，我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中，很多皇朝都是由于封建地主大搞土地兼并，最后引起社会动荡而垮台的。对土地问题一定要慎重。我们下决心让农民承包土地延包30年，就是要给农民吃定心丸。有一点必须明确，就是农民的土地使用权不能随便动，更不能随便什么人就去买断了。对有限的耕地，要坚持实行最严格的保护制度。这几年粮食相对多了，但还是要从战略上考虑保护耕地的问题。如果没有足够的耕地，将来万一需要又拿不出来，就会出大问题。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